不是，我现在对于民众党的恩怨里面的斗争，我真的太有兴趣了。刚刚吴董特别我们看了这张照片，是这个519，你要上街头，你等于说是一个誓师大会的一个檄文，檄文里面什么？我冲着赖清德而来。我当时上面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到底谁干的？你不可能是，我觉得不太可能是柯文哲，因为这完全不符合柯文哲的利益，跟柯文哲的个性也不相符。结果哎，你说你去查了贴文的人。都是黄国昌，
对，宝雷哥，我现在可以断言一句话，就是黄国昌把柯文哲吃定了，他根本没有在给他尊重。为什么？因为今天他们发布这个民众做主，我们讲的陆续的文宣稿，请问一下，发布这种黑色攻击的人是谁？通通都是黄国昌，而柯文哲脸书有没有发半张？
没有吗？
半张都没有。
哦、你说刚刚赖清德的那张照片，他的攻击的文章，不要再骗了。柯文哲的脸书都没有贴，
对，柯文哲完全没有贴，而且柯文哲最近他还一些温温馨馨的，甚至还有母亲节的文章。结果黄国昌不止发了一个赖清德，他还是有节奏的在发。你知道他怎么个发法吗？他是在两三天前就已经开始预备了。他先用王美花，然后再用林佑昌，然后再用蔡英文，再用柯建铭。宝德哥，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有程度之分，程度情节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结果他选在就在我们录影时间刚刚前15分钟的时候，竟然把谁给贴上了？
赖清德，
把赖清德贴上了嘛？所以他是逼死柯文哲嘛？我讲白了，他说不要再骗。请问一下，赖清德就任了没有？520到了没有？根本就还没有啊！赖清德做了什么？也没有啊！而且他讲的这一篇里面，赖清德理论上讲他是什么？他受害者，因为他在讨论网军这一件事情，就黄国昌才不跟你青红皂白，反正我就是把枪给开了。但宝杰哥，我问一下，黄国昌做这些举动，他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只在想一件事情嘛，我要组长掌握打绿的大旗，而且我要把整个民众党拖下水，整个民众党未来只能有一个路线，这个路线叫什么？
反绿，
反绿的路线嘛。那我请问一下，柯文哲敢不敢喊扣？
不敢吗？
柯文哲现在完全没有力量跟黄国昌抗衡嘛，黄国昌把柯文哲吃定了。所以你仔细注意看哦，在519这一场活动，我们都不用再讨论说到底谁是主导权，因为当黄国昌抛出这个文章，而且柯文哲，我访问一下，请问一下谁是党主席？柯文哲。那柯文哲为什么没有支持黄国昌？柯文哲自己不发，为什么没有能耐制止黄国昌？
那民众党有发吗？
有，民众党有发，
有发。
所以我，我请问一下，那现在民
众党到底是谁的？
对，现在到底是谁当家？到底是柯文哲的白莲教，还是黄国昌的国运昌隆党？所以，如果说，请问一下，因为柯文哲现在很清楚，他在519的时候做任何的动作，他如果要跟赖清德对着干，那我请问一下宝杰哥，他520干嘛要去？这肯定不是柯文哲的意思嘛？他520去就是希望能够跟赖清德有一个和解，有一个对话空间嘛，没有说我今天去你家门口给你巴巴冷欸，然后隔天还跑去说我要跟你祝贺生日快乐的。所以很显然、
欸、等一下，柯文哲是讲再过是、欸、他之前是讲说是他代表台湾民众党向赖清德准总统、萧美琴准副总统及即将上任的行政院长左荣泰及辛格表示祝贺之意、欸、我在我的脸书贴祝贺之意，那我在这个地方拿刀相杀了，
所以保留柯文哲赶快再撇清关系，说赖总统求饶啊，不是我，我祝福你生日快乐，我祝福你就职康泰。所以那个全部都是黄国昌的所作所为，你千万不能来吹哇，否则我就问嘛，怎么可能民众党卖赖清德，黄国昌卖赖清德，就柯文哲祝福赖清德？那我就讲，现在民众党的党主席，现在民众党的老大到底是谁？恐怕在柯文哲进去蹲之前就已经先被篡位了。
吴董，今天民众党已经贴出他的所谓的519上街，竟然哎，他直接哎，你第二天你要参加520人家就职，你519直接对赖清德对呛了。
对啊，赖清德520登基大典，你519你弄这种海报出来，这个是非常极端的恶意，而且是对宪法非常的不礼貌的行为。因为他是宪，他跟宪法效忠的，你搞这个玩意的时候是什么意思？而且他过去一直讲说骗骗骗骗骗，是谁骗？是蔡英文政府骗，怎么把蔡英文政府移植到赖清德头上来？赖清德要520还没开始干呢，
对，
他就变成骗子了。哎，这个
不是，我非常好奇，那这是谁下的手？这是柯文哲下的手，黄国昌下的手，还是战狼小姐姐，还是黄珊珊下的手？
这个要靠你这种高明的智慧才看得出来。
我看不懂了，
我完全看不懂，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不是，因为这个完全不符合柯文哲的利益，而且跟柯文哲最近的谈话完全不符合啊。
因为这个一搞，柯文哲下个礼拜收押，我跟你保证。 他完了嘛，他
这样黄国昌才能做大、
啊。不是，你这个动作是根本跟你赖清德鱼死网破了。
但不是，这个这太恶意了，太恶意，太恶意，太离谱了，是
吧？太离谱了。
哎，这个我没有办法去，已经到疯狂的程度，因为这你在办喜事嘛，让你办黑书嘛，
对，
你刚冲起这种这块呢，
对，
这个是极度的恶意，他用的色彩，他用的 poster， 他用的方，他用的 slogan。
还你特别选赖清德那张照片，
对，然后还用的是赖清德什么时候骗过他？所有过去跟他承诺全部是蔡英文啊，怎么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他的五一九？怎么用这种方式处理五二零？这就是今天我认为柯文哲自寻死路，
会出事了，
当然出大事。
宇轩，我看到这个影片，我眼珠真的掉下来了，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黄国昌，哎，多么骄傲的人。怎么可能被人家拍头？
太离谱了吧！
太离谱了！
我不知道，我们还在上一节广告在讨论 AI 题吧？这真假的？怎么可能？
我以为是 AI 合成的、
欸，对吧？很像嘛，因为我最近还去问很多人，他们说不对啊，现在的小学生都不给人家摸头的、欸，黄国昌怎么会给这样傅昆萁头摸下去？宝杰哥，我今天平心而论、
啊，不是摸下去，我直接开始扒了
你，拍一下，我平心而论，宝杰哥，你如果要摸我头，你知道我会说什么吗？
什么
？Don't touch me！ 黄国昌在这个异常的门口在干嘛？他在看门呢、欸，黄国昌在看门呢、欸。那傅昆萁是拿着什么过来？拿着炸鸡桶来、欸，哎，然后炸鸡桶来之后，拍一拍看门的黄国昌的头，说：“哎、欸，小黄。”然后你知道傅昆萁说他什么吗？很顽皮，不是、啊，你这不是人与人互动吧？因为黄国昌在讲说，不是啊，我觉得这人与人之间的幽默互动，你们不要太离谱了，讲成这么夸张，宝力克，这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吗？
我不，至少我没办法，
我都不好意思讲了，我再补充一点，你就觉得更离谱了，好不好？你知道傅昆萁怎么形容黄国昌的吗？他说，我如果拿着哨子一吹哦，黄国昌马上就会冲到韩国瑜身边，现在整个状况是这样，哎、欸。好歹黄国昌是什么？流量动辄3-4万以上的民众党战神、欸、他是小草男神、欸、他还有一个背景，你知道他这个背景是什么吗？法学破书呢？那请问一下傅昆萁的背景是什么？更生人，一个更生人，把这个法学博士。淘八的
噻，八的
哎，你哪调皮啊？你够皮啦，哪皮？黄国昌呢？还在那边笑，还在那边笑，三个剃头。但我跟你讲，黄国昌无所谓啦，因为今摆的是傅昆萁三八兄弟，你知道吗？现在三八兄弟，他自己讲的啊。他说为什么我要跟国民党一起去顾门？他说国民党是我们一同作战的伙伴嘛。黄国昌伙伴两个字都讲出来啦，
国民党是要作战的伙伴。
哎，对，所以你看顾门他也顾门，头也给人家扒了，炸鸡也给人家吃了，对不对？人家说他顽皮，人家叫他说吹哨子，你马上滚雷力了，我往前照，他也无所谓嘛，因为他现在乐于至此。但我坦白讲，
哎，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可以做到唾面自干了。
但没关系，因为头摸了，人家讲摸头摸头，头压下去他就抬不起来。黄国昌也没打算在傅昆萁面前抬头嘛，因为为什么？你自己看，他在异常里面，他对另外一个人也是一样毕恭毕敬，傅昆萁也小 case 而已啦。你知道他直播的时候跟他的这个陈世轩，他们聊到一个人是谁吗？韩国瑜。你知道言必韩院长，知道怎么形容吗？称赞韩国瑜的话语犹如滔滔江水不尽哦，谈到韩国瑜犹如举世滔滔最赞的院长。他就说：“哎呀，韩院长非常有身段的，很柔软的，而且……”
哎，妹妹，这个对比就非常有趣了。他也要去拍这个陈世轩的头，要不让他拍。
对，宝林哥，这个画面是在今天下午的，就黄国昌昨天头给他拍了，对不对？那你看哦，今天过去的时候，傅昆萁不是先拍他头，他是先摸陈世轩的肩膀。哎、欸，陈世轩什么小咖，民众的小咖。你看陈世轩开始干嘛？坐立不安了嘛，按在按唔掉，按唔汤。数剧情逐渐往唔汤的发展，结果果不其然，傅昆萁逃个改够崩解，想说我是一个黄昌可以，我现在是你陈世轩这个小朋友。他说：“哎呀，你这个小朋友。”就你知道谁去说什么吗？跳起来。不要碰我！不要碰我！陈世轩很害怕，我等一下也要顾门，我等一下吹哨子也要跑，我等一下会变得跟黄国昌一样的处境。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连陈世轩都不愿意，那黄国昌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但宝杰哥，你觉得这是黄国昌第一次吗？不是啊，他肢体接触你都忘了吗？他前一阵子跟一个人做什么东西？
做什么？
跟韩国瑜啊。抱抱嘛，就是一抱泯恩仇嘛，所以我跟你讲，黄国昌现在已经没有下限了。
我觉得他在演进当中，他在进步当中。他当时都我看到，他当时韩国瑜抱他的时候呢，他非常尴尬，还有点就这个，当时非常尴尬，你就发现 他今天被拍头的时候乐不可支、欸。
对对对，
他在进步当中，
是黄国昌逐渐的在训练自己啊，逐渐的在豢养自己，让自己成为自己的未来喜欢的模样。所以我后来发现理解了嘛，我要帮黄国昌取一个新绰号，我最喜欢帮民众取绰号。傅坤吉说他顽皮，对不对？韩国也爆他，对不对？我未来就叫他顽皮爆啊！那反正遇到国民党就是一只可爱的顽皮爆。但你想想看哦，以前黄国昌怎么形容傅坤吉这个人？哎，拜托啊！2021年、2018年的时候，他说傅坤吉是权贵犯案，说他还有好几个案子，那时候炒股案嘛。他说拜托啊，怎么可以权贵说要出来就出来？还说他应该要进去里面蹲久一点。结果现在时空背景大不相同。反而遇到傅坤奇，通通变成妈亲骂。那你仔细看看，其他的人，民众党的人，避之唯恐不及。那为什么只有黄国昌想要积极的往前抱上去？
为什么？
那理由很简单嘛，他现在恨不得自己就是黄国昌变成蓝国昌嘛，对不对？但你对比另外一个人就奇怪了，因为当黄国昌现在不断的在一场跟所谓的傅坤奇献殷勤的时候，也是在另外一个门口，但不是一场这个大门口，你知道黄珊珊的大门口，你知道堆了什么吗？堆了一大堆柯文哲的海报，柯文哲以前的文宣，柯文哲的春联，
他干嘛？
丢在地上，
把丢掉，
对，就丢在地上。
那不就跟何志伟把陈时中的沙画丢掉一样吗？哎，
对对对，而且更过分，来，你看啊，他还鬼塔的哦，整个春联丢在那边哦。然后你知道黄珊珊被发现，想说，哎，不对。因为第一个，你一场你人也没去；再第二个，就你自己家的门口竟然这个垃圾堆里面把柯文哲的春联当作垃圾丢掉。就你知道黄珊珊讲说什么吗？他说：“哎呀，我这只是无心之过。”他说：“哎呀，你们不要这么夸张哦，没有一大堆春联啊，那个是因为垃圾桶比较浮啦，
什么都满了。
哦”哎呀，他说是满的啦，没有春联，只有一点点。但宝迪哥，你知道这件事情好笑在哪里吗？黄珊珊干嘛那么紧急、这么紧张，赶快跳出来？他这个新闻出来，我注意到没多久，一两个小时马上回复哦，因为他已经避风头避很久了嘛。一场他也不去，然后呢，基本上党团的会议、党团的记者会、党团的内容他都不参加，因为他现在极力的想要跟柯文哲撇清关系。
董事长，我到底看到什么东西？我是谁？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良禽择木而栖，黄国昌终于在目前这个短暂的时空里面，他找到一个归宿，
择木而栖。
花莲王嘛，花莲王摸一下头，帮他加持一下，我觉得是有好处的。他很简单，黄国昌一心一意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小草，一个就是新北嘛。那小草没有意义，小草是浮动汇率，小草是每天浮动多少很难讲，我们每天在做直播，我们自己知道嘛。但新北来讲的话，可望不可及嘛。但是目前的情况之下，你要注意哦，目前的政坛里面哦，有三个人决定了立法院的未来哦，或是每天在短时间之内未来哦。第一个人是谁？就是傅坤奇。
对，
副总召中横拜贺，哎，你看看到没有？这不得了啊！然后他能够跟黄国昌保持这种密切合作的关系啊，就是确定了国民党蓝军的多数，对不对？然后又有另外一个很好的一个棋逢敌手，
谁？
的柯建铭，这个铁三角啊，看起来是有战有和啦。但是和中又有战，和中那战中又有利益，所以这里面这个局啊，立法院这个看起来是个混沌的乱局，其实有一个最大的苦主是谁，你知道吗？是赖清德。
为什么？
赖清德就弄乱掉了嘛。赖清德要把他的内阁往前推嘛，希望替国家建设能够快点上手嘛。这个国家机器快点启动起来，不能再拖下去了。那个百废待举嘛，对不对？结果你们这三个人给他搅乱掉了嘛。这个三个人刚刚好把他搅乱掉，很简单。然后赖清德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
所以这个僵局，这个乱局不是这样的乱局。
可是黄国昌不愿意，哎，你都得，你是战神哎，你是黄老师哎，你是这法学博士，你怎么会愿意让人家拍头呢？
不，黄国昌这个。不简单嘛，对不对？就是他这个哈，就是你说牺牲小我嘛，牺牲一部分的这个一部分的面积，换了很大极大的光明嘛。因为副总召是一个很机灵的一个人，他扒这个会有收获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表现出来，就给等于告诉了赖清德说，你看黄国昌跟我是铁哥们，哦，你们谁都不要玩。就是他们两个加在一起代表什么东西啊？代表了朝小也大。这个格局的，这逃不起。现在扒呀，扒到一个格局，给你看， 跨完你要怎？你要好好来甲恁背背单。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
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